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新生命彼此相爱”，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3到11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可以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大家可以读双数节。好，约翰一书的2章3到11节。约翰一书2章3第3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第7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唯独黑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愿你的圣灵也帮助孩子，主啊，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放胆的，主啊，忠心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圣灵来高抹孩子的口，使用孩子。天父，也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已经在约翰一书花了几次的时间啊。约翰一书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讲到3章的10几节，三章基本上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讲这一段经文，是在2章的3到11节。为什么回过头再讲这段经文呢？就是因为上次李牧师来的时候啊，因为有一次他来分享，所以我们就把这段经文跳过去了。但是我的当时我的心里就在想啊，好遗憾我们要跳过一段经文。但是很感谢主，当王牧师来的时候，他按照我们这个讲到的日程，所以他讲了3章的11节一直到20几节。所以刚好我们就可以再把这段经文啊，回过头来再讲这段经文，是约翰一书的2章3到11节。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啊，把基督的那个生命活出来，对不对？要彼此相爱，弟兄在彼此相爱当中，然后在基督里面要把那个生命活出来。所以这是约翰一书的一个主题。所以约翰一书的主题，它不是偏重在神学上面，而是偏重在实践上面。偏重在生活上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把这个生命活出来的问题。所以他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不光是听到，而且是要行道，怎样去把这个道活出来、行出来。那我今天会讲分享3点。那么第一点就是说，第一点是的标题是新生命，要遵守神的诫命。那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还要遵守神的诫命呢？是不是还要遵守神的律法呢？这是我们要在这里要探讨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新生命啊，这是一个新的命令，要遵守神的诫命，是一个新的命令，也是一个旧的命令。那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同时又是旧的命令吗？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们会在第二点来探讨。那么第三点就是说，新生命彼此相爱，就是说新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啊，一个重要的一个sign，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会讲这三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那约翰在这里说，约翰在这里说，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是认识他的。我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认识他的。然后在下面他紧接着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道，我们如果遵守神的道，我们就是爱神的，爱神的心就是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又紧接着说，我们这个如果遵守神的命令，如果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就是在主里面的，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约翰在这里说的啊很清楚，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就是认识神的，我们就是爱神的，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话，我们就是认识神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认识的话，不仅仅是说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你长得多高啊，你是男是女，不仅仅是这样。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认识是指的是什么？圣经里面的认识是指有一种关系，而且一种很 close 的关系，一种很非常紧密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相交的关系。啊，所以圣经里面的认识是指一个生命相交的关系。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话，我们就是认识神的，我们就是与神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有一个生命上彼此相交的这么一个关系。他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的话，我们就是爱他的，所以这个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我们是爱神的，而且我们是在他里面的。我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就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约翰在这里说，就我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的话，我们就与神有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但反过来说，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约翰在这里说，就是真理不在他的里面，他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的里面。如果说我们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的话，我们就是说谎的，就是真理就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神就是真理，对不对？当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生命，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真理。所以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所以耶稣就是真理。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不遵守那个诫命的话，那么真理就不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是说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的话，真理就是我们就与真理没有关系，与真理没有份，我们就是行在错误当中，行在谬误当中。所以如果这句话的话，你如果真的是去扩展去想的话，如果今天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其实这句话在说，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就行在错误当中，你行在谬误当中，你整个人的一生你是在一个错误当中，你是在一个谬误当中，因为你真理不在你的里面。所以这是约翰在这三到六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与神有一个彼此相交的爱的关系，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如果不遵守的话，我们就是撒谎的，其实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不但欺骗别人，也是欺骗自己，我们与真理没有关系，真理不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约翰在这里说的诫命是指的是什么？约翰在这里说的诫命是指的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是不是？所以这个诫命是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是旧约的律法，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旧约的律法，就是你不可偷盗，不可杀人，是不是？不可啊，没有放火的嘛，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贪恋别人的钱财，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要孝敬父母。就是这些道德律，对吗？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那我们不是经常讲我们是因信称义吗？我们不是经常讲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对不对？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啊，我们就是义的，我们就是完全的，我们就称义了。但是约翰为什么在这里说还要这样说呢？如果你不遵守那个律法的话，如果你不遵守那个诫命的话，你就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你就是行在错误当中，谬误当中，你与真理没关系。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遵守神的命令？那么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遵守神的命令？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你不用遵守那个律法你就可以得救，你不用遵守神的律法你就可以称义。但另一个方面，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律法的话，你就与神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遵守律法？那其实在这里他就讲的，其实在这里就是一个我们经常讲的因信称义和一个成圣的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就我们的基督徒，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一定要了解这两个的关系，因为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生命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因信称义和成圣这两个概念。因信称义是什么？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借着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借着这样的信心，那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他的所有的一切义都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他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所以他看我们的时候，他看我们，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污秽，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罪啊，虽然我们可能在讲道的时候还能够在下面偷偷的说话，但是神看我们的时候是完全的，神看我们的时候是义的。虽然在讲道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敬拜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看手机发微信，但是神看我们的时候是义的。所以这叫因信称义。那么成圣是什么？福音的内容不光是因信称义，福音的内容还包括成圣。所以福音的内容不光是说给了你一张门票，然后你就借着这个 ticket 你就可以进天国了。福音的内容是你拿到这个 ticket 之后，然后从你拿到这个 ticket 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你最后见主耶稣面进天国的这一段，你在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生，福音都始终伴随着你，福音是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你走完这人生的道路。所以这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成圣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你不断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能力，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罪，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罪，我们要不断的成为圣洁。所以这是成圣。所以因信称义和成圣是福音的两个最主要的内容，它是一体的，是一个东西的两个面，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你不能够分开，你不能够光讲因信称义不讲成圣，你不能够光讲成圣不讲因信称义，这两个东西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约翰在这里讲的话，你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的话，如果你不遵守那个律法的话，你就与神没有关系，你就是行在谬误当中。其实约翰在讲成圣的问题。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到第七节的时候，约翰就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这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什么意思？这是一条旧的命令，这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这是旧的命令。为什么是旧的命令呢？这是因为你们从起初就听见的，你们从起初就领受的，这你们从起初就听见的话。那么这个道的话，在这里中文翻译成道，这英文的话是 word， 可以翻译成道，也可以翻译成话。其实我在这里觉得更翻译成话可能更好一点，就是从你们起初就听见的。所以这是一个旧的命令。那么这个起初指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约翰在这里说，这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这是一条旧的命令，你们从起初就听见了，你们从起初就听见了。那么这个起初指的是什么时候？那在这个起初我在这里认为的话，这个起初就指的是他直接在这里他直接指的是，就是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在西乃山下面，然后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所以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在出埃及记的20章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律法，我们甚至在利未记里面看到神的律法，在申命记里面看到神的律法。所以神的律法赐给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就是起初，当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多年，但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形成他们的 identity， 他们形成这个国家，以色列这国家这个身份，这个 identity。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确立他们的 identity， 然后在这个过程，这是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最起初的时候，起初的时候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所以他们从起初就听到这样的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旧的命令，这不是一个新的命令。 那约翰在这里说，这是一个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旧的命令，不是新的命令。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是需要遵守这个命令的，对不对？这不是一个新的，不是我所发明的，不是一个重新开始的，而是一条旧的，你们仍然需要遵守。但是在第八节，约翰又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那我们在这里就 panic 了，对不对？到底是新的命令还是旧的命令？约翰在前面说，这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这是一条旧的命令。但在第八节里面又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那到底是新的命令还是旧的命令？我们说旧的命令是以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借着摩西所领受的神的律法，所以是旧的，他们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听见了。那为什么是新的？这个新的是指的是什么含义呢？为什么是一个新的命令？这是以为他们是在一个新的世代当中，是在一个新的世代当中有一个新的含义。那么这个新的世代是什么？这个新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一条旧的命令，这个旧的命令在新的世代当中有一个新的内涵。这个新的世代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后面这句话，后面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翰在这里讲什么？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什么是真光？真光已经照耀在这里。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弥赛亚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降临，他把天国带到这个世上。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天国在你们当中，天国在你们当中，因为真光已经照耀，真光已经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一个新的世代已经进入到这个旧的世代当中，所以真光已经照耀，真光已经照耀，但黑暗渐渐过去。没有，约翰没有说黑暗已经过去了，约翰说黑暗渐渐过去。说当这个新的世代，天国新的世代照耀在照耀的这个旧的世代当中的时候，那个黑暗是在渐渐过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已然和未然。已然是什么？因为神的国已经在我们的当中。未然是什么？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成就。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要完全的成就，神的国要完全的代替这个新的时，代替这个旧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在这个已然未然当中，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这个已然未然当中，这是真光已经照耀，但是黑暗是渐渐过去，黑暗还有黑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黑暗，但是黑暗是要渐渐过去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的一个时刻，在这样特殊的历史的时代，那么这个旧的命令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世代当中有一个新的内涵。这个新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新的内涵就是我们不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当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就说，摩西在呼天抢地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你们如果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就咒诅就临到你们，就有加倍的咒诅临到你们，所以你们要被赶散到列国当中，然后在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我们后来看到以色列就是这样，我们看到在586年的时候，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从此之后以色列就在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重新复国，是不是？48年49年 OK。 所以我没看，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看到咒诅就加倍临到他们的身上。那摩西在那，如果你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说，如果你们遵守神的律法的话，神就会祝福你们，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会祝福你们。 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有一个新的内涵。新的内涵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代替所有的人，代替不是说代替所有在他里面的人，代替我们已经遵守了神的律法，已经完成了完全了神的律法，已经完成了神的律法。所以他在这世上33年的时候，他以他完全的顺服，他以完全的顺服，他遵守了神的律法。所以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件罪啊，你在他身上没有找不到一件不义的事情。所以他以他完全的顺服遵守了神的律法。他顺服的一个最高潮是什么？就把他把他生命献上，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他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完全遵守了神的律法。所以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需要再靠着行律法来称义了，就不需要再靠着行律法来得救了，就不需要靠着行律法来在神面前得到神的满足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律法，已经完全遵守了律法。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但神透过耶稣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义，他遵守律法所得到的义。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是完全的。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这个新的命令，有这个旧的命令有个新的内涵。所以我们不需要靠着行律法来称义，但是约翰在这里说，并这并不是就是说你我们就不需要行律法了，我们就不需要遵守他的诫命了。律法还是原来的律法，还是需要遵守，但是这个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律法主义说，律法主义会说，我们还是需要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还需要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才能够得救。但是反律法主义会说，我们不需要遵守神的律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遵守神的律法了。但是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 yes and no， 是 yes and no。首先，我们不需要遵守神的律法，我不需要靠遵守神的律法来称义，不需要靠神遵守神的律法来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全遵守了神的律法。所以，在这个一个门徒培训的一个课程里面，这个门徒培训的课程叫 The Gospel Centered Life， 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为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在这本书里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神当我们可以想象，当神现在想到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想象，当神现在想到你的时候，神的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神的脸上是个什么样的表情？神是对你很满意呢，很高兴呢，还是说另外的，神对你感到很失望，很愤怒，或者是无动于衷、冷漠？那神的表情是什么？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如果你把神想象成其他任何的样子，而不认为他单单因着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事情而感到满意的话，我们就陷入到一个错误当中，一个错误的思维模式当中。这个错误的思维模式叫什么？就是要靠行律法来称义。所以当我们不认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而感到满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靠行律法，我们就需要靠要做好事情来在神面前换取神的满足，换取神的换取那个义。所以福音的真理是什么？这神在基督里面对你深深的感到满足。所以这就是 no， 所以我们不需要靠行律法来称义，不需要靠行律法来得救。但是我们要回，我另一个方面，我们回答是 yes， 我们还是要行律法。为什么？我们还是要遵守神的诫命。为什么？我们既然不是靠行律法来称义，不是靠行律法来得救，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就是成圣。我们前面讲的是因信称义，现在讲的就是成圣。因为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那基督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把神的话语在你里面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 他的新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是要长大的，但那个新的生命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所以我们从我们的性情，然后我们的喜好，我们就会被转变，我们的性情和喜好就会被转变。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你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在信主之前，你有很多的朋友，你的朋友在一起的话，就可能就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喝酒，一起吃吃喝喝，然后会谈到一些事情。所谈的事情无非就是说，每个月赚多少钱，看谁赚的钱更多，啊，看谁的房子更大，看谁的车更豪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信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与这些朋友再也没有办法再在一起坐下来，再没有办法给他有这样的一个交谈，一个沟通。为什么？这是以为神在你里面已经动工，你里面有个新的生命，你的新的生命已经开始转变，把你的性情，把你的喜好已经开始转变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遵守神的律法不是出于强迫的，而是出于自愿的，而是出于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从心里面那个生命发出来的，不是出于强迫的，不是别人强迫你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担当了所有的罪，所以你不必再受强迫。但是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是出于自愿的，我们自愿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的回答是 yes and no。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把这样的一个回答，我们应用到我们在，但是我们就会问，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做呢？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该如何去做？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回答 yes and no 应用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比方说，我们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迟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主日敬拜我们迟到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回答 yes and no？要不要遵守律法？用这样的回答 yes and no 来探讨这个迟到的这个问题。那首先的回答是 no， 对不对？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迟到的问题。迟到的这个问题，其实的迟到问题的背后是什么？这背后就是说，你没有把敬拜神，然后主日来，星期天来教会敬拜神，放在你的 priority 上面，放在你最高的 priority 上面。那比方说就是。我知道我一般会9点到9点10分9点钟来，我的计划是9点钟来开始来参加早上的这个祷告会。那么我们家到这教会的大概是25分钟，所以我又计算好我的出发的时间是8:35，对不对？8:35。然后所以每次的话，我基本上都会等到8:35再出发，即使我之前有时间，我能空下，可能我8:20就已经空下来了，就已经准备好了，空下来了，但是我还是会等到8:35再出发。但是你在路上如果再碰到一件事情，或者你出发的时候再磨蹭一下的时候，然后你到祷告会的，我到祷告会的时候就会迟了，迟上5分钟或10分钟。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 case。 我们不是很多的时候，我知道大家知道有些事情，但是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说我们就卡着那个时间。你家到教会的时间是半个小时，所以你是9:30才出发，哪怕就是说你9点钟已经 ready 了，你9点钟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但是你一定要等到9:30再出发。所以在遇到一些意外的事情的话，你就会迟到10分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你会看到不超过20个人。但是当我上到讲台上开始讲道的时候，大概10:20多的时候，然后下面的人就坐满了。所以这迟到的这个问题，迟到这个问题的背后的它的根源是什么？背后的根源就是说，你没有把敬拜神当做那么重要的一回事。你没有把这个来到教会敬拜神放在你的 priority 上面。那么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这背后的根源就是说，你对神缺乏一个敬畏的心，你对神没有那个敬畏的心。但对神没有敬畏的心，这其实上是一个罪，对不对？大家同意吗？这是个罪，这是一个罪。那么这是一个罪。那么我们把我们这个 yes and no 应用在这个问题上面。那一个方面，我们不需要靠着我们按时来敬拜来得救来称义，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靠着按时来敬拜来称义。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遵守神的律法呢？因为当你与神，当你的心里在渴慕神的时候，当你与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与神渴慕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与渴慕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么你从心里面你就喜悦，你会喜悦，就是早点来到教会来参加敬拜。可能大家会说，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我们的回答也是 yes and no。 一个方面，你不需要通过你不需要通过就是说按时来到教会来获取来称义来得救，但是另一个方面，这是你生命的一个表现，这是你与神关系的一个表现。这个也表现了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得到的祝福是多少。你敬畏神的话，你得到祝福就多，如果你不敬畏神的话，你会失去很多的祝福。所以没有人强迫你，没有人强迫你说你一定要十点钟来到教会，这是你出于自愿的。你愿不愿意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用这个事情，用这个东西来看这个迟到的问题的话，我们就看到，就是首先的话，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但是的话，这是对我们生命的，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再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得救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到底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是行为是得救的原因呢，还是说得救是行为的原因？是因为我做得好，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才得救呢？这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哲学都是这样说的。比方说佛教就是这样说的，你做得好，你的很有好行为，你才能够得救，是不是要积功德嘛，对吧？但是我们讲的不一样，我们讲的是行为是得救的结果，得救是行为的原因。因为你得救，所以你才有好的行为。因为你得救了，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那你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天属天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才会接触那个好的果子，才会接触那个好的行为。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要遵守神的律法，这是一个新的命令，但同时又是一个旧的命令。这是一个旧的命令，同时又是个新的命令。那约翰在这里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律法的话，我们就是与神有生命上的相交，与神有爱的关系，与神有爱的关系。但我们如果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话，我们就是行在错误当中，我们就是行在错误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得救行为是得救的果子，得救是行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才会有好的行为。因为你得救了，所以你自然而然的，你会必然的会有一个好的行为结出来，有个好的果子结出来，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好事，所以我们才能够得救。那约翰在讲完了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后，约翰在第九节、第十一节就开始讲彼此相爱。为什么在这里开始讲彼此相爱了？在前面说你们要遵守神的律法，对不对？要遵守那个诫命，遵守诫命，因为那个因为行为是得救的果子。然后在第九节、第十一节，约翰就开始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那个最大的果子，爱是我们得救的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子。我们得救如果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用一个字来描述的话，你结出的果子，你得救，你新生命所结出的那个果子是什么？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的话，那就是爱，就是爱。如果用那个加拉太书五章那九个果子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喜乐对，那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对不对？喜乐、仁爱、和平、良善、信慈但是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爱。所以约翰在这里讲了要遵守神的律法，遵守那个诫命，因为这是你得救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是你得救所结的果子。然后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约翰就开始讲爱。 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如果你爱你的弟兄，你就是在光明里面；但如果你恨你的弟兄，你就是在黑暗里面，你就是行在黑暗里面。约翰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约翰知道那个得救所结的果子，得救所结的果子就是爱。那耶稣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就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爱，对不对？律法的总纲是爱。那么就这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爱神，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有一个两个关系，一个是垂直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我们要去爱神；但一个是水平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相爱。那这两个关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垂直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我们去爱神，这个是基础，这个是 foundation。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没有 foundation 的话，你对人的爱那就不是真正的爱。你对人的爱始终是停留在功利的层面上。你爱人只是因为就是说他将来能够对我有好处。但是如果你的爱是建立在对神的爱那个基础上的话，你对人的爱就是不一样的，那是出于神的爱，那是从神的爱而出来的。但是从神的那个纯正的关系又是通过水平的关系表现出来的。所以你如果你说你爱神的话，但是你却恨你的弟兄的话，那你就不是爱神的。约翰说，你就是行在黑暗当中的，你就是与光明没有份的。因为神就是光，对不对？如果你爱神的话，却恨你的弟兄的话，你就是与神没有份的，那么你就是撒谎的。那么什么是爱？我们在这里要思考什么是爱。我们小的时候有一首歌啊，这首歌可能大家在座的都很熟悉，就是韦唯唱的《爱的奉献》，大家都很熟悉吧。那再说这首歌里是怎么定义的爱的，他说爱是一种奉献，爱是心的呼唤，爱是一种奉献。那爱是一种奉献，爱是一种牺牲，爱是一种舍己。所以我要爱弟兄，要爱的话，不仅仅是在口头上的，不仅仅是在微信上的，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我爱你，为你祷告，但为你祷告是好的。那不仅在微信上说我们爱你，但是更要是在行为上面，真的是要行出来的。当你在口头上说对你弟兄说我爱你的时候，但是当你弟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说你能不能帮我带我去买菜啊，带我去超市去买菜，或者帮我去做一些事情，那你说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我没有时间去陪你，那么这种爱不是一个真的爱。爱是一种牺牲，爱是一种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牺牲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东西，放下我们自己的利益，放下我们自己的时间，放下我们自己的舒服。说爱是在行为上，你爱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爱是一种舍己，它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爱也不仅仅是在行为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带我们的弟兄去买菜，去超市去买菜，然后去带他办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心里面不情不愿的，对不对？心里面不舒服，心里面不情不愿的，那不是从爱出来的。或者是当我们这边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很高兴的，但是我们心里面高兴的目的不是，高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爱他，而是因为我这样做的时候让我自己感到满足。所以这样都不是爱，这样都不是爱。所以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你是真正对这个人有一种爱，你是真正希望他能够好，希望是为了他的利益，从他的利益出发。所以为此我宁愿放下我自己的利益。爱是一种舍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是有的爱的定义。这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什么叫恒久忍耐？什么叫又有恩慈？当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当弟兄姐妹得罪你的时候，当他在背后说你坏话的时候，你听到了之后，你能不能还是有恒久忍耐？你能不能还是恩慈的去对他？这就是爱。爱是不嫉妒。什么叫不嫉妒？当你的同事get一个 promotion 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心里想，为什么他 promote 我没有 promote？ 还是说你心里想他 promote 的，我为他感到高兴？所以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不在背后说人的坏话，不在背后议论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你当放到台面上的时候会让你害羞的，对不对？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包容。我们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包容他，凡事相信。什么叫凡事相信？那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benefit of doubt，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有一件行为的时候，不要往坏处去想，不要往负面的去想，要尽量去相信他，这叫凡事相信。尽量往好处去想，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就永远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盼望。虽然他现在在罪的当中，但是我们永远对他有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永远对他有个盼望，我们知道他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天他会对付他的罪的。这叫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这是爱，爱是永不止息。那么什么是爱？如果用两个字来定义的话，爱就是舍己，就是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愿意放下自己的舒服。如果用一个字来定义的话，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只有当你和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有真正的爱。只有当你把你的爱建立在那个爱神的基础上面的话，你的爱才是真正的爱。那么这首歌里面他说，在没有爱的地方，在没有的爱的地方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没有爱的地方会是一个新的沙漠，是新的沙漠，是爱的荒原，连死神也望而却步，死神也望而却步。但是在有爱的地方，这是人间的吹风，是生命的源泉。在有爱的地方，幸福之花处处开遍。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今天所讲的。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讲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诫命？因为这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果子，这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表象。所以你从遵守神的诫命就能看出你里面真的有那个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的话，就说明你是真正与神相交的，你是真正与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有那个爱的关系的。所以遵守神的诫命，它是一个果子，它是因为我们里面新生命的一个果子，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果子。它不是原因，它是果子，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那么这个果子最大的，用一个字来总结这个果子的话，是什么？就是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我真的相信，我们若彼此相爱的话，那个弟兄相爱可以撼山河的。我们若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的话，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人间的吹风，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生命的泉源。也愿在我们的教会，幸福之花能够处处的开遍。而且不但是我们的教会，也愿我们可以将这人间的吹风、生命的泉源带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带给奥兰多，带给我们的社区。愿幸福之花处处开遍，开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开遍在我们的社区，开遍在奥兰多。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只有真正的爱是从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出来的。神就是爱。只有当我们真正与神相交的时候，从那里面发出的爱才是一种真正的爱，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定义的那个爱。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这是通过你圣灵的感动，透过你的神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主啊，在我们里面产生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交的。主啊，我们相交的一个果子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爱。主啊，爱就成全了律法，主啊，爱就完全了一切的诫命。天父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从与你的关系当中能够有这样的爱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啊，若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